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通货膨胀率上升或导致大选前加息，绿党计划推动征收煤炭出口税，俄罗斯切断对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天然气供应，北京指责澳大利亚为政治利益抹黑中国。下面是详细内容。官方利率被普遍认为将在联邦竞选活动期间上升，这是自2007年来的首次。三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 2.1%， 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 5.1%， 高于之前的 3.5%。 最近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基本通胀率为 3.7%， 这一数字抹平了价格的波动，对利率变化前景十分重要。这是自2010年以来该指数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目标范围。降低通货膨胀的一个方法是提高利率。大卫·巴萨内塞是基金管理公司 BetaShares 的首席执行官。他说，虽然储备银行希望看到数据显示工资也在上升，但下周二的月度会议很可能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The RBA is an inflation targeting central bank.
他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一家以管理通货膨胀为目标的中央银行。我认为在高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后的下周采取行动，确实会巩固公众心中的通货膨胀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以及控制它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得到一个高消费者价格数字，而不是一个高的工资数字，这对储备银行更为关键。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说，国际形势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反对党表示，在最近的国际事件之前，生活成本压力就已经在增加了。绿党领导人亚当·班德表示，绿党打算利用权力平衡，推动对煤炭出口征税，让澳大利亚退出化石燃料产业。该党将在今天推出其应对气候计划。据了解，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创造约 80.5 万个工作岗位，并通过取消对企业的救济，使预算的底线提高至少590亿澳元。该计划还将确立绿党到2035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该党对5月21日选举后在新的联邦政府中扮演平衡权力的角色仍然抱有信心。联邦工党承诺，如果赢得选举，将额外提供3亿澳元用于改善北领地偏远地区的住房。工党表示，除了已经承诺的用于维修现有房屋的2亿澳元之外，还将拨款1亿澳元用于建造新的房屋。最近的一项全国性审计发现，北领地的住房拥挤状况是全国最严重的，超过一半的偏远社区住房拥挤不堪。工党的原住民事务发言人琳达·伯尼表示，改善这种状况对生活在家乡社区的原住民来说至关重要。
We know that this is fundamental to culture. We know it's...
他说，我们知道这是文化的根本，这项计划是解决过度拥挤的根本。我们知道整个北领地的400个家园有多么重要。中国正在指责澳大利亚的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抹黑中国。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昨天表示，中国在宣布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安全协议的时间点上，损害了联盟党赢得选举的机会。他说，中国最快在今年就将人员派往所罗门群岛。国家情报局负责人表示，人们担心根据该协议部署到所罗门群岛的中国武装会使用镇压香港反政府抗议所采取的类似手段。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这些声明不会愚弄到任何人。
我想 国际社会啊，已经多次看到澳方的个别政客惯于通过发表抹黑中国的言论来谋取自身的政治私利，他们的这种言论呢，蒙蔽不了国际社会，也蒙骗不了澳大利亚本国的民众。至于你提到的中澳安全协议是否公开的问题，我们将通过双方协商，按照国际惯例办事。
在悉尼北部海滩的一起家庭暴力事件中，一名男子被警方击毙。新州警方称，他们今天凌晨被呼叫至 Newport， 在试图与一名39岁的男子交谈时，他们之间爆发了冲突。警方称，两名警察开枪射击，该男子受重伤后当场死亡。一个突发事件小组正在对此展开调查。当局警告民众不要采摘和食用野生蘑菇。在堪培拉，一名儿童在吃了名为死亡帽的有毒蘑菇后就医。这些蘑菇可能是致命的，即使不致命，在食用后的6到24小时内会使人出现恶心、腹泻和呕吐。澳大利亚全国各地都有死亡帽蘑菇，它们通常在成熟的橡树附近生长。当局表示，民众应该避免用手触摸死亡帽蘑菇，更要杜绝食用。任何吃过这类蘑菇的人都应该寻求紧急医疗救治。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俄乌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抵达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此前，他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古特雷斯说，他将继续扩大人道主义支持，确保平民从冲突地区撤离。他说，为了乌克兰、俄罗斯和全世界，这场战争越早结束越好。与此同时，俄罗斯警告称可能切断对更多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俄罗斯已经停止了对保加利亚和波兰的供应，因为这两个国家拒绝以俄罗斯卢布来支付天然气费用。这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对西方经济制裁采取的最为严厉的报复措施。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称，欧盟将保护其成员免受俄罗斯通过其国有能源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行的挑衅和讹诈。他说，俄罗斯利用天然气试图敲诈我们，这并不奇怪。这是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以及国际伙伴密切协调和团结一致一直在准备的事情。我们将确保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决定对欧洲消费者产生尽可能少的影响。波兰和保加利亚现在都接受来自欧盟邻国的天然气。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对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天然气供应通常要经过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表示不会中断这些供应。奥地利否认了关于其将以卢布支付天然气的报道，并表示俄罗斯告诉奥地利仍然可以用欧元进行支付。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涉乌克兰的国家都将面临俄罗斯的闪电式回应。普京在圣彼得堡向政治人士发表讲话时称，关于俄罗斯将如何回应的所有决定都已做好。他说，如果有人打算从外部干预正在发生的事，并为俄罗斯制造无法接受的战略威胁，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报复性打击将是闪电式的。我们拥有这方面的一切工具，这是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无法夸耀的东西。我们不会吹嘘，我们将在必要时使用它们。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出了关于此事的所有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已经扩大了对食用油原材料的出口禁令，将粗制和精制棕榈油包括在内。 此前的禁令只包含精炼、漂白和脱臭的棕榈油。乌克兰战争导致了食用油的短缺，俄罗斯占到全球葵花籽油生产份额的 25%， 乌克兰则占到近 50%。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农民联盟秘书长曼苏埃图斯达尔托说，他希望此举能够帮助当地人。他说，问题是食用油的价格，特别对印尼社区来说。另外，政府将通过总统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禁止出口粗制棕榈油。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说，人民可负担得起的食物比收入问题更重要，一旦国内需求得到满足，将取消出口禁令。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地区的一场袭击中，约有20人被杀。在冈达镇，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向一群穆斯林礼拜者投掷了一个爆炸装置，当时这些人正在去参加葬礼的路上。最初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其他受害者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死亡。当地领导人说，这次暴力事件与邻近的提格雷地区的冲突无关。该冲突于2020年11月爆发，去年蔓延至阿姆哈拉和阿法尔地区。在印度，一辆卡车在当地寺庙组织的印度教节日游行中触碰到一条架空电线，导致约11人死于触电。这辆卡车被装饰成战车，当时电线火花造成车辆起火，另有3人因烧伤被送往医院。该事件发生在印度南部的坦贾吾尔，距离钦奈约340公里。该地区以其古老的寺庙而闻名。体育方面，一名布里斯班男子在塔斯马尼亚拉力赛中发生车祸后身亡。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驾车者和经常参加比赛的车手。塔斯马尼亚拉力赛首席执行官马克·佩里表示，这一悲剧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当时在塔州西北部罗兰山的一个偏远路段，一名姓名未知的59岁男子在汽车冲下20米的陡峭山坡后死亡。该男子的妻子是车上的乘客，他从事故车辆中逃出，被送往医院进行观察。在去年的活动中，有3人因车祸丧生，这促使人们呼吁进行广泛改革，以提高比赛的安全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712美元、1.089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673元人民币、5.589元港币、20.940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8度。珀斯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晨间有雨，最高温度22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